习近平陷93危机，中俄预演习美，中国外卖零元购大战令人担心，印度空难，燃油开关怀疑被关闭，俄国后院起火，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达成了和平协议。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九三大阅兵笼罩在诡谲的政治阴云之下，北京街头的军车、异常变动以及国际局势急剧升温，都令到这场阅兵充满了变数。习近平正面临一场性命攸关的大考验。阅兵式的另一个焦点是普京亦都走到了十字路口。欧洲已经有出兵的暗示，川普的内心亦都所剩无几。往年北戴河会议多数都是8月初举行，但今年有提前的迹象。住在北戴河的黄先生这个星期三同大纪元说，今年的安保措施比往年来得早。往年都去到7月尾，马路上的警察才会增加，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7月11日在直播中透露，秦皇岛山海军机场已经停飞，这个亦都是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的信号。这样看来，前两日北京长安街上的伪装军车很可能和北戴河会议有关。姚成识别出套住伪装外壳的车下面是履带，可能是坦克或者是运兵装甲车。中部战区的81军和82军都是负责守住北京，其中的81军负责北京城里头重要单位的守卫任务，82军是机动部队。姚成判断长安街上的军车隶属于82军，他亦都从北京的消息人士那里打听到，81军亦都出动了大约两个旅的兵力去北京北边的官厅水库部署，其中包括周桥部队。姚成说，北戴河会议会决定习近平的命运，而家81军、82军高调出动，张又侠一定知道军车特登公开咁经过长安街，明显是有示威的意味，就是话俾习近平知，你识做啲唔好捣乱。中共内部的紧张气氛令到九三大阅兵蒙上了一层阴影。台湾时事评论员汪浩在《持板名夫》的节目中半开玩笑咁话，习近平呢一次的阅兵要冒住生命危险。他大规模地整肃共军，捉了十几个上将、几十个中将，树敌无数，周围的人随时都可能捅他一刀。如果搞不好，阅兵当日有可能是他倒霉的日子，讲不定哪个在背后捅一刀。汪浩说，阅兵有可能会落极生悲，他建议习近平索性取消阅兵，免得引火烧身。阅兵的另一个焦点是普京。王毅上个星期同欧盟讲，北京不希望睇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失败，令到外界再度聚焦在中俄这对既做交易又互插的盟友。目前普京的处境似乎不妙，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同英国首相司纪贤联合宣布，法国和英国合作计划筹组一支高达50,000人的联合特遣部队部署至乌克兰。马克龙强调，军队的规模从原定的旅级扩大编制至军级，部队将会具备大强度的战斗能力。中国的腾讯新闻专登发表文章说，马克龙先前曾经提出旅级部队的构想，当时设定为战后部署，但马克龙这次宣布最新的计划的时候竟然没有提战后这个条件，这个可能代表着英法军队会在战争期间进入乌克兰参与前线作战。文章又提到，马克龙在同一日仲强调，欧洲人将永远留在乌克兰。这个和最近部分欧洲政治家呼吁直接介入俄乌战争的立场一致。对此，中美问题专家蓝述分析说，英法无论做乜嘢，一定是同美国事先商量好的。川普总统已经在最近两个星期里头不断地在度批评普京。可以看得出，普京和川普经过几个月的通话之后，基本上就在拖时间，所以川普的耐性亦都所剩无几。 川普总统讲咗，下个星期佢将会喺乌克兰战争上对俄罗斯颁布一系列嘅新政策，我哋不妨拭目以待。如果持续落去，俄乌战争借由中俄合作可能会变成全球嘅威胁。北约嘅秘书长近日连续发出警告话，中共夺台嘅企图明显。如果北京攻打台湾，可能会要求俄罗斯袭击欧洲其他国家，促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华盛顿时报7月10号报道，美空军智库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和日本的防卫省智库日本航空自卫队航空太空研究所共同发表一份联合报告，指中俄去年的11月在关岛附近进行了联合战略巡航，第一次演习训练用战略核武袭击美国。报道指中俄过去经常进行联合的战略巡航都不具备威胁性，但情况从去年的11月开始就发生了巨变。中共第一次出动了可以携带核武的轰 6N 轰炸机，和俄国的图-95轰炸机一起闯入了可以攻击关岛的范围。报告称这个是中俄第一次认真地训练从空中对关岛进行核攻击，是北京对美国发出的政治信号。中共担心美国会妨碍共军吞并台湾，所以同俄罗斯联手威胁美国领土。对川普来讲，既要保住台湾这个关键的战略伙伴，又要避免战争，拆解中俄联盟就相当重要。蓝述表示，马克龙宣布的5万驻军计划可能就是同川普的构想有关。川普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头做了几件事，他同北约之间进行了深入的谈判。北约国家已经同意将整个军费都增加到 5%， 川普巩固了他的后院，同时他亦都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基本上他想要的都得到了。所以下一步美国可能会进一步逼普京谈判，至于会采取什么的强硬行动，这个我们下个星期就可以看到。英法之间成立联军的计划很可能是川普一系列将俄罗斯逼到要去谈判的这个大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今年的93阅兵暗藏政治和军事的惊涛骇浪，习近平权力危机，普京的地缘政治困境，以及川普拆解战争威胁的努力，届时都会露出迹象。而在这个之前的北戴河会议，可能会令到外界预先捕捉到关键的信息。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让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中国电商平台淘宝闪购、美团、京都连日来展开了补贴大战，外卖员疲于奔命，消费者亦都冇乜嘢得益。7月12日呢场大战又有了新的进展。7月12日，瑞幸咖啡加入了战团，宣布在成都对美团用户推出成日的零元购，不少网民发表文章晒命，饮到不用钱的瑞幸。大量消费者的涌入导致了瑞幸爆单，在成都不同地区上午11点落的单要排到下午才有得攞，有些门店甚至要等超过4个钟头。美团免单亦都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的首位，引发了大量的讨论。不单止是瑞幸，网民还晒出了各种的免费饮品。这一轮的外卖免单大战从4月开始，在7月全面升级。淘宝闪购号称会补贴500亿人民币，推出各种的补贴券。霸王茶姬、蜜雪冰城、茶百道等的单杯饮品外卖价接近零，一般都在5元以下。美团亦都推出零元外卖，包括零元购汉堡、冇门槛的零元购等等。听说一日的外卖订单就突破了 1.2 亿单。目前免单战已经从奶茶的饮品扩展到日常的必需品。7月12日微博上边已经开始宣传，周末在美团购买隐形眼镜满10元减10元，买医用的面膜满20减20。因为订单太多，店员都忙不过来， 外卖员送单量亦都暴增。零元购嘅背后系平台不惜巨额嘅亏损，亦都要流血竞争。商店同埋外卖员亦都被迫卷入。国内嘅一个女仔专门制作咗影片，表达咗忧虑。佢话：免单大战冇赢家，我哋好开心咁食紧几蚊鸡嘅麻辣火锅，外卖员就喺度拼命咁跑单，商家就咬紧牙关继续做，平台就争住烧钱，外卖员就喺度攞命搏，竞争订单量。以佢啱啱免费攞到嘅两杯饮料为例，重庆30几度嘅气温，配送费只系8毫子，呢、这个唔系就业增长，而系人肉电池，用废咗一个再换一个。商家喺度内耗，唔参加活动嘅就冇生意，参加活动嘅就系做紧蚀本生意。咁低嘅价格，只有能够承受亏损嘅连锁店先至能够撑得住，一啲小商家就只能够关门。最后嘅结果就系、是。通街都是翻译即食的送菜包，平台在度烧钱补贴，未来等到市场只剩下一两间垄断的时候，外卖价格就会更高，平台的抽成就会更加狼，大数据还会通杀，今日攞的着数是听日的债，而且平台烧了的钱在哪里来的？都是股市投资人的钱，如果用了这么多钱都换不回正常的利润，最后就说平台裁员收缩业务。一句话总结，这场免单大战所有人都在度拼命跑，但是没有人真正咁赚到钱。这场虚假的繁荣落幕之后，剩下什么？印度航空6月12号空难，最近传出了初步的调查结果，可能涉及人为的疏忽，怀疑机师可能是没有打开燃油的开关。这一架波音787型的客机在起飞后不到1分钟就即刻坠毁，导致了260人罹难。负责调查的印度飞行事故调查局7月11日公布了初步的调查报告。飞行记录仪显示，起飞3秒后，两个引擎控制燃油的开关被关闭，导致飞机明显地失去了动力。目前不清楚开关为什么会被关闭，究竟是意外还是特登的。机师有时候要靠操作这个开关来关闭或者重置飞机引擎。调查局在长达15页的报告中称，飞机达到最高纪录速度后，1号引擎和2号引擎的燃油开关相继从行驶模式变成了切断模式，时间相隔只有1秒。报告又指出，驾驶舱的音频录音显示，一名机师当时正在询问为什么另一名机师要切断燃油，但另一名机师否认话自己没有切断燃油，之后飞机就极速下降。航空新闻网站气流报道，调查已经将重点缩细至燃油开关的运作上，完整的飞行安全调查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个是波音787型梦幻客机第一次出事，过去2年737型客机事故不断，对波音影响巨大，所以找出空难的原因至关重要。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了一支团队去印度协助调查。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波音和引擎制造商奇异亦都向印度当局提供了技术支援。不过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印度对调查信息透露得太少，令美国的专家无所事事，目前已经回到美国。阿美尼亚总统帕新扬和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日前在阿联酋议定了和平协议，为长期动荡的南高加索地区带来了和平的曙光。这个是自纳卡战争后双方元首首次正式会晤，并就签署全面和平条约达成了共识。据阿塞拜疆外交界人士透露，会谈聚焦是两个国家的建设、边界划定、开启赞格祖尔走廊和和平条约内容等核心议题，预计近期内将会签署和平协议。这个是川普政府又一次在地缘政治上的胜利。南高加索地区是重要的能源走廊，亦都是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西方国家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阿塞拜疆获得土耳其的支持，俄罗斯则在纳卡战争后部署了2000名士兵支持阿美尼亚。普京曾经宣称 只有通过俄罗斯的调解才能够实现这个地区的和平。但亚美尼亚近年显示出向西方靠拢的迹象，现在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如果达成了和平协议，将意味着土耳其和西方国家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上升，挑战俄罗斯的传统霸权。南高加索地区如果实现了和平，更可能发展出绕过俄罗斯，将连通欧洲和中亚的能源通道，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影响力。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